今天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他讲到关于假教师，虽然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具体的异端，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的里面要信徒服从一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吃这一类的教条。所以保罗他就以一些很重要的属于我们信仰的真理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特别是这些提倡这些所谓的这种一些神秘的经验，像提到拜天使或者一些要服从的教条，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继承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第三章的1到4节，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可以说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3章1到4节是一个好像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把前面关于教义的部分做一个总结。接下来从5节开始一直到4章6节，我们看见保罗就以这样的真理的基础，他提出实际生活的劝勉，就是说这些教义永远不是一些理论，这些教义是必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表现出来。那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3章的1节、5节跟12节这三个地方的经文，在句子的开头都有一个连接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平常说话，如果我们说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说所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现在讲的这些话跟前面是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因此我们看到3章1节提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其实就是回到前面的3章12节说我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而且第13节保罗也说到，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就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保罗就回到前面他已经讲到的这个重要的真理，但是他也以此作为一个教义的基础，来接下来在后面第10节、12节他提出实际的劝勉，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类似的，在第3章的3节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这是回到前面2章20节保罗曾经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的死是与基督同死。而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就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提供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就在5节劝勉哥罗西的信徒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8节说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然后第9节、10节提到说，因为你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或者说一个转折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几乎可以说把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来驳斥这些假教师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第3章开始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若在原文这个若不是像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是如果真的，好像是还不肯定，如果你们真的跟基督复活，其实在原文这个若这个 if 是肯定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翻成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信徒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不仅是在哥罗西书，我们看到其他的保罗书信，特别我们在罗马书还有腓立比书，我们都可以看见保罗的书信中他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他说明基督徒的洗礼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奉耶稣父子圣灵的名，或者说我们就接受一个基督徒的洗礼，使我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给我们说明，这个洗礼本身是一种象征，象征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事实。那这个象征性，这个洗礼是象征性的，来表达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和耶稣的复活上，我们都与他联合。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好像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般是整个人要浸到水里面，所以就表明与基督的死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表明与基督的同复活。所以保罗就来说明这个我们基督徒的洗礼是有这种象征性的意义，而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当我们悔改，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就，这是神的工作啊，神就使我们跟基督联合，所以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死，基督的埋葬成为我们的埋葬，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那么我们与基督的同死，也就是说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是代替我们来偿还这个罪债，或者说他代替我们来接受罪的刑罚。但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代替我们来接受罪的刑罚，同时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向罪死了。向罪死了，意思就是说他在罪上是已经死了的人，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当我们因着信来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的死这方面与他联合。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个旧人，我们等等会说这个旧人是什么，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就跟基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像基督一样，我们像罪是死的，意思就是说在罪 这方面我们是已经死的人，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的控制，我们跟过去在罪中的生活完全的一刀两断。这就是小所谓的像罪是死的，也就是说罪在我们身上不再能够辖制我们。今天一个死人，你对他做什么他都不会有反应，你骂他也好，你称赞他也好，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他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所以我们像罪是死的，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的辖制，我们也跟过去我们活在罪中的生活一刀两断，我们是脱离了一个过去旧的次序。同样当我们因着信接待耶稣基督，我们也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他所赐的生命。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本身也就是我们就不再是与神隔绝的人，我们是向神是活着的，我们跟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乃是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我们 与神建立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跟神建立的这种个人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生命，是以神以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在这样的一种与神的个人关系之下，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就会带出来一种全新的方式的生活，跟过去那种活在旧罪中的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次序。所以这里当保罗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他是来重新提醒前面他已经讲到的这个重要的真理，而这是洗礼所表达的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实质。所以既然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已经得到基督赐的生命，我们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带出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保罗他就给哥罗西信徒一个命令，他说所以你们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求这个动词，或者说寻求这个动词的意思，最主要是指一个人意志的方向。你知道我们人有意志，我们的意志决定要做这个或者决定要做那个，所以这个寻求所说的就是我们人的意志，我们决定一个我们的取向。我们的意志可以被导向没有益处的目标，可是我们的意志也可以被导向有价值的目的。所以保罗就吩咐哥罗西信徒说，你们要立定心志来追求上面的事。而这个寻求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表示说这一种的追求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立定心志，要追求上面的事。那什么是上面的事呢？这个上面，我们到第二节我们会看见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上面跟地上，这是一种表达空间的一个概念。所以上面的事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蓝天以上那个青天是上面的事情？也许我们上了太空船，到了这个太阳系银河系，我们就看见所谓上面的事。不是的，这个虽然是一个表达空间的语言，但是这一种表达方式是在旧约的作者他们已经开始用的一种用词。在旧约我们常看到天上跟地下，耶和华是在天上作王，然后天上地上，他在天上地上还有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我们看到这种空间的语言。同时我们在旧约也看到升上天还有从天上降下来，摩西说神的话就在你们的口边，你不用说谁替我升到天上去把神的话带下来。那么这种空间的表达，这种空间的语言，其实是要来表达两种不同的范围，而这两种不同的范围是着重在品质。好，也就是说以品质而言，天上或者说上面和地上，是就品质而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围。那天上或者说上面是表达什么呢？天上是表达那个根本的超越的，那个最根本超越的属于神的那个范围。所以讲到天上，换句话说就是属于神的事情，是属于超越的，属于神的这个范围。因此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是所谓属于属灵的，基督徒常说属灵的 spiritual， 是属于属灵的，是属于永恒的世界，属于属灵的世界，属于永恒的世界，这是天上。那么地上是什么呢？地上是表示俗世的短暂的世界，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地上， 可是这个是一个短暂的，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过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永远会存在，其实这个世界是短暂，是会过去的，而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俗世的，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属于地上的。除此以外，在犹太人他们有所谓启示神学，也就是圣经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书卷用很多象征性的表达，有兽，特别有各种的兽，有这个鹰，有熊等等，用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来讲述一些天上的属于神的真理。那么所以在这种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他们把上面的世界跟下面的世界与将来的世代和现今的世代看为是平行的。什么叫将来的世代跟现今的世代呢？犹太人有一个观念，我们现在所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叫做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在这个现今的世代里面充满了罪，人类堕落，因此活在罪中，所以这个是属于现今的世代。什么是将来的世代呢？因为在旧约先知的预言神将要赐给犹太人一位弥赛亚，也就是所谓的基督。那么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会引进一个全新的世代，也就是所谓的将来世代。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这罪恶会完全的除尽，所以呢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世代。因此上面的跟地上的就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上面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超越的，是属灵的永恒的这个范围，而且是属于将来的世代。地上的是属于俗世的短暂的这个世界这个范围，而且是属于现今的世代。因此这两个天上跟地上也就含有道德的意义。上面的我们已经说是属神的，既然是属神的，而且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是属于将来的世代，所以在道德上是圣洁的，是完全的。地上的既然是属于这个俗世，这个短暂的世界，是属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所以在道德上呢是罪恶的。所以这是保罗提到这个天上跟地上的两个概念。所以他说，你们既然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得到了一个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我们说这个生命就是向神活着，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跟神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带出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既然是如此，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于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目标，我们生活的雄心壮志，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们就应当都被这个上面的范围来引导，我们都应该导向我们所有人生的，不管是雄心壮志也好，人生的目标也好，我们生活的整个方向也好，我们都应该导向这个上面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导向这个属于神的，属于新的世代的这个范围，因为这个范围乃是我们与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所属的这个范围。我们这个从神得到的这个生命是属于这一种上面的，是属神的，是属于永恒的。所以既然我们这个生命是属于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我们就应当要立定心志，要追求这些上面的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整个方向要让这个范围来引导，都要导向这个范围。但是其实保罗已经在这里给我们马上来为上面下个定义。他说这个上面是什么呢？就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我们刚已经解释了上面， 那么所以这一个保罗进一步来澄清他所谓的上面，就是基督所在的地方。我们刚刚说这个领域是属神的，是永恒的，是属于将来的世代，而这个领域是基督所在的地方。这个领域是以被高举的基督为中心，所以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表达方式是指向诗篇110篇第一节，是来自于诗篇110篇第一节。因为在那里大卫，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保罗那个时代初期的教会，他们把这篇诗篇解释为是预言那位弥赛亚。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卫说我的主，这位我的主是谁呢？他们就把它解释为是弥赛亚。所以耶和华对这位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初期的使徒们就把这节经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保罗说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基督的被高举。这不是指实际上在天上，也许我们就想这个蓝天以上有一个宝座，在这个宝座上神坐在上面，然后呢基督就坐在宝座的右边，不是指这样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灵，我们人有这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但神是灵。所以呢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在古代的犹太人跟希腊人，他们都是同样的把右边或者右边的这个位置看为是象征尊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位，这个右边是一个尊荣的象征，尊荣的一个位置。所以当使徒们把诗篇110篇第一节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们是以此来表达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他就被高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所以这个坐在父神的右边其实是描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被高举到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与神同等的超越。他被高举到拥有全宇宙最高的绝对的主权这样的一个地位。这就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神将基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这就是所谓的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或者说坐在神的右边这样的意义。所以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乃是说基督他现在在这个天上的领域，是在天上的领域的中心，他在这个领域他是在中心，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全能。那为什么保罗他劝勉信徒要追求这个天上的领域的事情，要让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向都导向这个天上的领域？而他在提出这个劝勉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讲到被高举的基督？他说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原因是既然他劝勉我们要立定心志追求天上的领域的事情，但是他加上在这个天上的领域基督在那里掌权治理万有，所以我们一切的生活也要被基督来掌管。我们既然是追求这个上面的领域的事情，基督在这个领域是中心，他在那里掌权管理一切，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切的生活也要由基督来掌管。我们每一个思想，我们每一个态度， 我们每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雄心壮志，我们每一个价值，我们每一个渴望和我们每一个努力奋斗，我们都要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所有一切地上的事物和所有我们所拥有的附属物，地上的东西，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保罗说我们生不带来怎么样，死也不带去，我们是赤裸的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是赤裸的走，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地上的东西我们带不走，这些东西不过是附属的附属品。那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物还有这些附属我们的东西，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让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查验，来监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来掌管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保罗他呼召我们要追求在上面的事，他的意思不是指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去过一个隐士而居的那种修士的生活。我们这次去土耳其，他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些非常这种石头的山，都是这样耸立的高的这种峭壁，就是这样直立的耸立的山，在这些山顶上就很多那种修道院 monaster 修道院。他你知道他们怎么上去吗？你不知道第一个人是怎么上去的，以后的人上去都是用一个网子，那个人在网子里面，然后就这样吊上去，所有的食物也是这样，他们就是过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修士的生活。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在上面的领域的事情，是不是叫我们基督徒都过这一种生活呢？不是的，保罗并不是叫我们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也不是说我们可以或者说我们应当免除我们所有日常生活的责任。事实上我们接下来看见保罗他给予我们很多实际生活的劝勉，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去行。所以这里保罗呼召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情，他是呼召我们要允许那个上面的领域，也就是基督在其中掌权治理的这个上面的领域，允许这个上面的领域来为我们一切的生活决定优先次序。保罗说你们一切的生活，你们要让上面的这个领域有基督在那里掌权作王管理一切，要让这个来为你们的生活决定优先次序。我们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我可以一直举，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让这个上面的领域有基督作王治理的这个领域来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优先次序来为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定优先次序。假如我们今天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会觉得很委屈，或者我们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于是有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开始产生仇恨，或者我们心里面就想要报复。但是我们这一个生活的这方面，当我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要让那个上面的领域，基督在上面作王这个领域来为我面对的这件事情来决定我的优先次序。我是不是因此心中怀着苦毒怨恨，因此报复？不是的，因为基督在上面作王，所以基督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今天是无辜受害，难道基督不是公义的吗？爱难道是没有标准吗？所以我怎么来面对事情，让上面的领域来决定。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是什么意思？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知道神的真理向我启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报应 是神的特权，而今天我受到无辜的被无辜的伤害，我就把我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交给神。所以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我交给这位公义的神，由他来执行公义的报应，那么就释放我自己，我就可以不再被这种愤愤不平所辖制，于是我就可以去遵守基督的命令和吩咐，饶恕这个人。不但可以饶恕他，我还可以照基督所吩咐的，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爱我的仇敌，为逼迫我的人祷告。这就是让上面的领域来为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来决定我们的优先次序。那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哈。那但是呢，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道理，这是我们生活里面，是天天的生活里面要活出来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再一次重复，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他换了一个动词，他是用思念这个动词。思念当然顾名思义，我们会就想到是什么？思想。可是这里所谓的思念，不仅是思想，不仅是包括我们智力的活动，就是 intellect， 我们这个智力在思考，同时这个思想也包括专心，也包括立定心智，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那个寻求立定心智的含义在里面。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跟他整个生活的方向是不可分的，一个人他生活的方向就导致他的就影响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就产生行为。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一念之差，有人说种下一个思想产生一个习惯啊，产生一个行为，种下一个行为产生一个习惯，种下一个习惯产生一个命运。换句话说，这个从我们的心智到思想到行为，这是完全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这里的思念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志连全部所具有的倾向。所以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思想，不但心思意念要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要立定心智，要追求这个属于上面的领域。那这样的一种思想跟意志的倾向，就会决定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行为。所以保罗就再次吩咐他们，不要让他们的目标、他们的雄心、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向被世俗所束缚。这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的整个方向不要被世俗捆绑，不要被世俗束缚，我们也不要追求那个短暂的那个次等的目的，我们不要从这一个范围、这个领域、从这个现今的时代、从这个世俗的短暂的世界的观点来看我们周围的宇宙和看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从这个观点来看宇宙跟生命。相反的，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从那位被高举的基督他的观点来看整个宇宙跟世界，我们要被这个位被高举的基督来掌管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是让基督是我的主来激起我的行为动机而做出我的行为。所以保罗就再一次强调的来劝勉这个哥罗西的信徒，然后他就提出他这样的一种劝勉的基础，你们要追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原因是他说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从负面来讲论， 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刚刚提到是回到第二章二十节，你们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我们也与他同死。不但是二十节说的是脱离世上的小学，原文是说就像世上的小学死了，所以就是脱离了。不但是像世上的小学死了，也是像地上的事是死了，我们也是像罪是死了，我们脱离所有一切这个旧的生活和旧的次序。既然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像地上的事像罪都死了，所以我们脱离了这所有的旧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也不要受这个世俗的束缚。这是保罗从这方面来提供一个命令的基础。但是从正面的来说，保罗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说到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第一节已经说到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参与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跟这位被高举的基督是不可分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向神活着，我们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这个生命跟那位被高举的基督是不可分的，是属于上面的领域，是属于那天上的超越的领域。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这个上面的领域是属神的。因此我们这一种参与在基督的复活中，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跟基督一起藏在隐藏在神的里面， hidden 隐藏。隐藏这个动词是现在是表示这是一个继续不断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命跟被高举的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表明我们所拥有的这一种生命是一个已经属于天上的领域的一种生命。但是这个新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拥有这种属于天上的领域的生命，这个事实在世人眼前是隐藏的。今天我相信很多不信的人，他看我们基督徒，他看不见我们已经有的这个在基督里的复活的生命，在他们的眼前这个生命目前是隐藏的，甚至某种程度这个生命像我们自己也是隐藏的。因为这个生命我刚刚提了，既然是属于天上的领域，那么是圣洁的，在道德上是圣洁的，好像今天在世人眼中看基督徒好像不是如此吧。甚至很多时候世人还说，夸口说他比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道德上还要强，我们还不如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这样一个复活生命呢，属天的生命在世人眼前是隐藏的，甚至某种程度像我们自己是隐藏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我信了主，我没有看到我的生命被改变太多啊。当然我们的生命肯定要被改变，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那你还没有这种生命。只是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有一种困惑。那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现在是与高举的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在世人的眼中看是隐藏的，甚至我们也某种程度的在我们看来是隐藏的。其实第四节保罗会告诉我们，有待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才会明显的向所有的人显露出来。那这里讲到藏在神里面，也是表明我们这样的生命在基督里这样的生命是很安全的。 是没有人能够损坏的，因为是与被高举的基督，有绝对主权的，有至高无上主权的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这是多么安全，是绝对不会受损坏的。你今天装什么防盗组织啊，你今天不管怎么样要想保持你个人的安全，你都没有办法有绝对的保险。你就算家里面可以装了防盗组织，装了这个各种的防范的措施，可是你不能预料你在车上你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你走在路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的地点。但是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种从基督得到的生命，是很安全的，藏在神的里面，是没有人能够损坏的。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属于天上的，属于上面的领域的生命，所以你们的思想，你们的心智都要被导向这个范围。然后保罗接下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里保罗用我们表明他也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他说基督是我们信徒的生命，保罗的意思是基督跟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非常密切的联合在一起，这种密切的联合是一种完全的认同，是一种完全的认同，以至于基督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但与基督一起复活，我们不但参与在基督复活的生命中，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明我们的生存是唯独与基督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唯独从基督得到生命，并且我们唯独依靠基督来维系这个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离了他我们没有生命，唯有他，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生命，并且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依靠他来维系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于是既然我们跟他的联合是这么紧密，因此保罗说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说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隐藏在神里面，但是有一天基督的生命要显现出来，也就是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人都要用可以看见的眼睛看见他从天上驾云而来。基督他的生命要这样子向全地的人显现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这些信徒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将分享基督这个荣耀的显现。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天上的生命，现在在世人眼中看是隐藏的，到那时候这个天上的生命将要完全显出他所拥有的一切的荣耀。因为这种我们现拥有的生命，既然是天上的，就是一种荣耀的生命，只是现在在世人眼中看不见，像他们是隐藏的，甚至某种程度对我们自己都是隐藏的。只是保罗说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向世人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天上的生命也要明显的把这种生命一切的荣耀显明出来。这包括什么呢？这包括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以及我们得见基督，面对面得见基督，我们就要被完全改变，像基督一样，也就是完全的圣洁，我们就永远脱离罪。不好像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还是无法胜过这个罪啊！当然我们绝对要在落入罪中的时候蒙圣灵光照，就要再次的立刻悔改，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活在罪中。保罗说断乎不可， 我们既然是已经有了基督复活的生命，参与在他复活生命当中，我们就不可以再回到过去那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像过去旧的生活是死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天上的生命将来要显出他真正的一切的荣耀，包括我们要得到荣耀的一个复活的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也就是说与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同时我们将得见基督的真体，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面看见他，我们就要被改变，完全像他，那就是一个全然的圣洁，全然在道德上全然的圣洁。所以这是保罗他对哥罗西教会把这个教义做了一个最后的总结，接下来他就提出实际的劝勉。他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致死就是来自于你们与基督同死。保罗就把你们与基督同死这样的一个教义，一个真理，在我们实际伦理的生活中的含义是什么，做一个说明，而且提出一个劝勉。所以一切所有的教义，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些真理啊，都必须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不是理论，我们与基督同死不是只是以理论而已，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这是必须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的。因此保罗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什么是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说，看你们自己像罪是死的。所以什么叫做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像罪是死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是已经像罪死了，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思想，都应该活出来，都应该表现出来，我们是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这就是所谓的致死我们地上的身体，也就是所谓的看我们自己像罪是死的。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思想，所有的一切，我们就应该表现出我们是已经脱离了这个罪的辖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我们所已经是的，我们必须坚决的结束我们过去的这种行为方式。那为什么保罗说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我们看他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然后他说举个例子，说就如淫乱污秽等等，而举出的例子其实是一些罪，是一些罪。那么所谓的肢体，其实就是我们身上，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就是以我们实际的身体来说，我们身上有各样的肢体。我们的肢体本身是中性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也就是说让罪来使用我们去犯罪，或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也就是让神来用我们，我们就可以行出义来。所以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里他把地上的肢体就跟这些肢体被罪使用而活出的罪行看为是相等。所以他说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罪借着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肢体来犯罪，犯了什么罪？像淫乱这些罪。所以这里保罗所谓的致死我们的肢体，其实就是要把这些罪除去。那么这些的行为和态度必须被看为是死的。一方面我们必须看我们自己像这些罪是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这些罪 对我们而言也是死的。我们像罪是死的，这些罪对我们而言也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一种旧的生活方式必须完全的终止，完全的切断。任何我们信主以前的旧的生活方式，包括旧的价值、旧的习惯、旧的行为，都必须连根拔除。这叫做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不是修修补补，所以不是立志为善。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人心很诡诈，很坏很坏很坏，坏到极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坏到极处最主要的是说，人心的邪恶跟诡诈是不能修改的，不能修补的。不是好像说把它修补一下，立志为善一下，我们就变好了，不是的。必须把它完全的去绝，然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否则这个旧的是不可能修补的。所以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不是借着把我们的行为修改一下，也不是借着立志为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要活着。所以这个工作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不是立志为善。我再说，不是立志为善，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快，当说到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立刻立志为善，或者我们就开始定很多的规条，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什么什么，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种外在的祝福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达成。那因此保罗就列出我们必须弃绝的，他们啊，哥罗西信徒必须弃绝的，这是第一个这种这个罪行的一个表列。那我们会发现，这个表列基本上偏重在性的罪，性方面的罪。第一个是淫乱，这个淫乱是指在婚姻的关系以外任何不合法的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包括婚外情，包括嫖妓，包括同性恋，这所有的在婚姻关系之外不合法的性行为都是在这个淫乱的概念之内。保罗的书信经常提出这个警告，这就暗示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要从这样的罪中拔除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外邦的偶像的敬拜，他们的偶像敬拜跟淫乱常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些外邦人的庙宇里面都有许多的什么叫庙妓，就男的就是娈童，女的就是庙妓，这些人就跟来敬拜偶像的这些人就行淫乱，他们是以这个方式来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当他们转向基督信主以后，要从这个罪中拔除，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许多的书信，哥林多 前后书、加拉太书等等，我们都看到保罗一再的警告这样的罪。不洁是道德上的不洁净，但是经常跟淫乱一起并用，是指不道德的性行为。但是这个不洁，这种不道德性行为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在里面。我想也包括譬如说看黄色书刊啊，好，这些所有的你看黄色书刊然后激起你自己的性欲，然后等等之类，你做的一些各种的性行为通通包括在里面。邪情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是指可羞耻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导致性的暴行。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强奸的事情发生，一种可羞耻的强烈的这种情感冲动，于是就导致性的暴行。恶欲，这是一种邪恶的色欲，我们常说一个人带着色欲来看一个 另外一个人，那这个恶欲就是这种邪恶的色欲。所以基本上这个表列是以这种性的罪行为主，但是最后保罗却忽然提到一个罪是贪婪。他说贪婪就是拜偶像，贪婪就是想要得更多的一种欲望，我们所有的不够，我还想要得了以后就激起我更要想要更多的欲望，这就是贪婪。而这种的欲望是一种高傲的，认为一切的东西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为我个人自己的目的而存在，所以我们的贪婪在里面发动，我们就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我们要去得，我们得了不够，我们还要得。所以这一种的贪婪就是高傲的，认为所有的东西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为我个人自己的目的而存在。那么保罗说这种的贪婪是拜偶像，因为这种的贪婪就使我们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地上的事，而不放在天上的事。天上的事乃是以基督被高举的基督为中心，可是我们现在这种贪欲就让我们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地上的事，所以这样的欲望就取代了神在他的百姓心中所应当占有的这个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自己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蒙神光照，甚至我们是今年搬家，神也在这样的一个搬家过程中再一次光照我这样的一个罪。这个罪是很危险的，因为跟拜偶像一样，我们真是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里面这种贪婪。保罗说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行这些事的人如果是继续不断的行在这些事当中不肯悔改的话，保罗说那么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他身上。保罗提出这样一个警告，神的愤怒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的啊。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这是美国所做的调查，在许多所谓成熟的基督徒当中，他们做一个调查，你认为神是爱的97%，认为神是有怜悯的96%，就是这些所谓成熟基督徒97%的人认为神是爱，96%的人认为神是有怜悯的。但是接下来问说你认为神是公义的，就降到33%了，基督徒只有33%认为神是公义的。再下来说神将来在末日要施行审判，要定罪人的罪，而且施行刑罚，按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只有10%了。这是基督徒今天所有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概念。保罗的书信他绝对不避讳讲论神的愤怒，但是神的愤怒不同于人的怒气，神的愤怒不是像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人家得罪我，人家没有看重我，人家伤害我，引起我自我中心的一种怒气。神的愤怒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的圣洁对罪绝不妥协。所以神曾经向摩西启示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耶和华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圣洁的，他绝不对向罪妥协。罪毁坏了神的创造，使我们这些人堕落，罪也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对于罪神绝对不能够视若无睹。所以神的愤怒是神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回应，那么就是要按罪所该得的加在这个罪的上面，要把罪完全的毁灭。 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是继续不断地活在罪中，不肯悔改，当然包括不认识神，不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致死我们的肢体，不致死这些罪行，我们继续活在不罪中，好像罗马书说的，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保罗说断乎不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继续活在罪中不肯悔改，那么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他身上，也就是讲到将来的审判。然后保罗就提到说，过去你们也曾经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也曾这样行过。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还没有信的时候，他们所充满的一些罪行。所以保罗再一次命令他们说，可是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然后他又列举了另外第二个这些罪恶的表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他列出恼恨，恼恨通常是指那种怀恨，怀恨就是说是一种已经在心中settle 的，就是说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而愤怒比较是指那种爆发的脾气，就忽然这件事情引起我就这个脾气立刻爆发这种。那么恶毒是指有意的要伤害人的一种动机。毁谤是任何用谎言或者背后说闲话等等来重伤别人或者来损害别人的名誉，这个是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口中污秽的言语像讲黄色这种黄色的话，或者说辱骂人的话，或者讲粗话，这些都是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把这些都要弃绝。然后保罗再给一个命令，他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这个彼此表明这个命令本身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团体，我们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彼此之间，我们要说诚实话。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这里也是讲到信徒之间我们要说实话，诚实话， nothing but truth， 没有别的，就是诚实话，不要说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彼此说谎，这个谎言会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信赖，这个谎言会引起我们彼此之间的猜疑，就进而破坏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们一定要彼此说诚实话。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他这样的命令，致死你们的肢体，弃绝这些事情，不要彼此说谎，是基于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是已经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你们已经穿上了新人。这又回到前面与基督的同死跟同复活，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就脱去这个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当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穿上了新人。那所谓的旧人跟新人是什么呢？这是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这是指个人的状况，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旧人，每个基督徒我们原有旧人在我们里面，但是现在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脱掉我们原有的旧人，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就穿上了一个新人，是指我们个人的状况。那旧人是什么呢？旧人是指我们里面受罪所掌管的整个人性，换一个话说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这个 sinful nature， 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这是我们的旧人。那么新人是怎么呢？新人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拥有基督的性情，也就是一个新的性情， 不是我们原有的这个罪性啊，是拥有了基督的性情，这个新的性情。这是就个人的状况来说，但是这个旧人跟新人也是团体性的，是表明两种的存在，一种是旧的次序，一种是新的次序。什么是旧的次序呢？旧人是指旧的创造，在亚当里那个被造的人类，神首先造了亚当，但是亚当怎么样？犯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也都犯罪，所以这个在亚当里的这个整个人类就是旧人。那什么是新人呢？新人就是指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的创造，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的人类，这个 new creation。 所以这个旧人跟新人有这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我们个人，旧人是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旧的性情，新人是我们从基督所得着新的性情，是基督的性情。而旧人第二方面是团体性的，讲到整个在亚当里面这个旧的创造，这个旧的人类是在罪的堕落当中，而新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创造，是在基督里的新的人类。那么保罗说，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这里保罗说到这个新人是继续不断的被更新的，所以这里讲到两方面，一个这种更新是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我们里面的新人是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被更新。第二是用被动式表明这是神的工作，这个更新同样是神的工作，就好像我们致死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立志为善或修改我们的行为。同样这个新被更新的这个新人继续不断的这个更新的过程是神的工作。但是这里保罗，我们中文的翻译说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改变，像照我们的主的形象，也就是像基督的形象。但是在原文这也可以是反过来，是我们继续不断被更新成为像基督，像照我们的主的形象，然后就使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继续不断的增加，就是反过来。一个是在知识上，知识是什么？指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对神的命令的认识，这个知识是指这个。一个是说这个新人是不断的被更新，在对神的认识上，对神的旨意和命令的认识上不断的被更新，我们不断的更认识神，更认识神的旨意和神的命令，于是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被改变像基督一样。或者这个更新的工作是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基督那样子的一种生活，这就带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就不断的增加。其实这两个差别不大，我们如果还记得第一章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他说求神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一切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也就是说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但是这样子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怎么样？渐渐的多知道神。好，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相互的。好，所以这个是新人，是不断的被更新，在对神的认识上不断被更新，在像基督这个样式上，活出像基督的生活上不断的被更新。那么于是保罗最后就提到，从团体方面来讲，这个新人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的人类，他说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保罗提到在基督里这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人类，乃是过去使人与人之间分门别类的所有的障碍 在这个新的人类新的团体里面都完全的除去了，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人都合而为一。所以他就列举一些，他列举希利尼人跟犹太人，保罗一向是犹太人放在前面，犹太人希利尼人在这里是反过来，这是讲到种族的分别。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有种族歧视，那么过去犹太人也是认为外邦人也就是希利尼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那么接下来他说，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这是宗教的分别，化外人希古提人。化外人其实你看英文是 barbarian 野蛮人，但是野蛮人不是我们所想的不好的意思，希腊人称凡是不会说希腊话的人都是野蛮人，因为听不懂，听不懂，既然听不懂就是野蛮人。那么这希古提人可能是化外人里面最低阶级的一种人。那么这里是讲文化的背景，那么为奴的自主的，这是社会的地位。所以保罗列举了这些，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列，不但是种族阶级文化地位，我们可以列政治好经济，比如说贫穷的跟富有的，性别男的跟女的，我们还可以再列所有这一切使人与人之间分门别类的这一些障碍，在基督里面都完全除去了。所以保罗说唯有基督是一切，我们中文加一个包括，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唯一重要的就是基督，唯一重要的就是基督，他也住在每一个他的百姓的里面，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住在他们里面，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使他们合而为一，而他们共同效忠于一位主。因此唯一重要的就是基督，没有别的。所以基督是一切，他也住在一切之内。好，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一段的劝勉里面，一方面他坚持我们与基督是已经一同死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又说我们必须要致死我们旧有的习惯恶行或者生活的方式，我们必须看自己像罪是死的。这两方面的坚持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已经是死了，但是他又说你们要致死你们的罪行，你们要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其实这个看来的好像矛盾是在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新旧两个世代交错在一起的时期当中。我们常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基督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引入了这个新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这个分享他复活的生命是属于新的世代的生命。但是这个旧的世代还没有过去，因此在属灵上我们已经属于将来的世代，我们已经拥有将来世代的生命，我们已经与被高举的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属灵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将来世代的生命，我们也属于这个将来的世代，并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高举的地位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继续在地上活着，在这个必会死的身体里面生活，这个罪性还在，我们还参与在现今这个世代当中。所以我们里面虽然具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人，这个新的性情，可是我们从亚当沉寂的这个旧的性情，也就是这个罪性也没有除去。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里面这个旧的性情任何时候都会做出行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保罗的话似乎有不一致，一方面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活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将来世代的生命， 我们已经是属于那个新的世代，但是一方面我们还在一个必死的身体当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暴露在罪的试探之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方面他说明教义，但是一方面他要提出这种实际生活的劝勉，要劝我们从旧的脱离旧的而完全归属于新的。但是这个要完全从旧的脱离而完全归属于新的，这是一个我们今生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我们一生之久的痛苦的挣扎和努力。也就是说，今生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我们努力要从旧的脱离，靠神的恩典从旧的脱离，并且完全归属于新的。可是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一个痛苦的挣扎跟努力。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我，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此我们要等到第四节所说的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归属于这个新的世代，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地上来过一个逐渐被更新的生活。这个新人是逐渐被更新的。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乞丐王子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王子跟一个乞丐长得一模一样，有一天这个王子他很想出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个乞丐很想到皇宫里面，他们俩就交换身份，就把衣服换了。但是王子的身份所活出的生活是君王的生活，乞丐的身份活出的是什么？是乞丐的生活。虽然他们外面交换了，里面没有变。所以这个乞丐进了皇宫以后，把所有的皇宫里面都吓死了。他们想说，这个王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他这个吃东西啊，拿起用手抓起来就吃，没有什么礼节。端上来一盆洗手的水，他捧起来就咕噜咕噜喝下去啊。别的人大臣看了，只好跟着做。而这个王子他是活在这种尊贵养尊处优的生活里面，他到路上要去这个乞讨，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生命里面的生命跟地位是跟外面的生活必须要配合。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篇劝勉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155首。